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9:40《人在旅途》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妮，很高兴每周一的晚上和您在这里相会。那我们说旅行它的意义是什么呢？对于每个人而言都有不同的注解。它的意义是指人生每个阶段的意义吗？还是说是出外旅游的用意？也或者是说是让身心获得解放呢？还是收音机前的听众您有不一样的解读呢？那么什么是旅行的意义呢？我们的旅行意义又是什么呢？旅行不只是增广见闻而已，旅行也是热爱生命的方式。今天晚上我们很高兴邀请到了国际形象专家左普兰老师来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人在旅途》栏目的直播室，与您在这里分享他的旅行心得和旅行的经历。左老师您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您好。
好，那在节目开始之前，我先跟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左老师。其实左老师呢，在国际上已经是很闻名的一位形象专家了，对吗，左老师？
您过奖，谢谢。
左老师是国际认证的形象设计专家，全球82位的形象专家之一，他也是著名的演说家和专栏作家。左老师之前旅居在美国和英国将近30年的时间，对不对？那也曾经旅行过欧洲的很多的国家，然后在英国居住了那么长的时间，也去过欧洲的无数的大小的城市，对吗？几乎欧洲都玩遍了。
东欧、北欧、中欧，还有整个英国、英格兰，
基本上都已经走遍了哈。
而且就是不是走马看花，而且都是很细的看，很多城市我都尽量去住一个礼拜。
哇，那今天请您到这儿来是请对了哈，一定要好好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的。
那您当初为什么是会在旅居在英国呢？
因为我当初去英国读书。英国读书，然后就碰到我的 Mr. Right。
原来是在那儿。
哎，我是
好浪漫啊。
是啊，我姓左，然后嫁给右先生，找到了我的 Mr. Right， 就在那边侨居了12年。
哇，好棒，听起来就很浪漫。因为英国本身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浪漫的国家，对不对？好。那么左老师呢，他以前在英国住的时候，我知道左老师您是住过伦敦，也住过剑桥，还住过莱斯特，对不对？
对。
那在美国的话呢，回来以后在这边也住过很多地方，夏威夷啊，旧金山，那现在是住在西雅图哈。
西雅图时间最久，
这个经历太丰富了。好，那我们就从英国开始说起，好不好？好，那您在当时在英国读书，我们很想听一听您那个年纪去到英国那个时候旅居的时候的一些感受和经历。
先谈一下学生时代好了。
好呀。
我在学生的时候读的是表演艺术系，后来读了研究所读艺术管理，其实都跟艺术有关的，而且我都是专修表演艺术，所以我们要看很多很多的戏，看不一样的戏。我根本就忘记我读书读了什么，说真的。但是呢，我最记得我的生活里面就是忘不了就是看戏、听音乐会，然后去排队买便宜的学生折扣票，而且那是我觉得最难忘，然后又觉得学生生活里面最精彩的一部分就是看戏、看表演。
那一年要看多少戏？
每一年都不一样，可是我记得我有一个很高的记录，就是我一年看过270场戏。
哇，一年365天，您看了270场
的
戏。
是的，大概只有暴风雨的天气我不出去吧。
那这个费用也是相当不菲的。
你讲的没有错，我就记得啊，以前一张学生票大概是10块钱左右，
十磅
、不过那是1990
啊，
很多很多，
对，
十磅左右。那我吃一顿饭，因为伦敦很贵，吃一顿饭大概也要5块， 5磅左右啊，所以呢，我都吃饭的花最少的钱去吃饭，然后把钱省下来去看戏。
因为我是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毕业的，所以我们也是要，老师也是要求我们去看戏，然后要不断的，因为戏就是作品，
对，
要看电影，要从这些看的这些电影和哪怕电视连续剧什么，所有这些艺术作品都要看。
对，
那我就觉得我上学的时候就没有钱去看那么多场的戏，就是要去挑好的戏才可以去看。
对，
哇，那您这个
其实
饭钱节约出来，然后去看戏啊。
而且呢，我就记得有一次我们有一个 study tour 要去丹麦，可是我算一算钱，我想说不行啊，伦敦消费这么高，我觉得如果我再出去这个北欧旅行的话，即使说有很多的赞助哈，对我们学生有很多的赞助，还是觉得说我觉得我要未雨绸缪，我要考虑到就是说啊，我这12个月要怎么过，我这个那么长的时间，我怎么样把我的预算来平衡，然后 staying budget 就是在我所有的钱里面啊，把它平均分配，然后不会超支。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哦，我就不去北欧，那就所以在伦敦的时候真的是省吃俭用，然后做一个艺术学生。
哇，太棒了，这真是个好学生。难怪后来有这么好的成就啊，学生时代积累下来的努力学习的成果。
对，一个过程，学习的过程。
那好，那您看了那么多戏，肯定是对英国的剧院剧场然后艺术有自己很独到的一些见解呢，现在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好的。英国是戏剧之都，大家都知道的哈，英国的文化戏剧这个艺术都是最强的哈，英国的最有名的是莎士比亚的剧场，对不对？还有这在伦敦有伦敦交响乐团，还有英国皇家芭蕾舞团，都是世界首屈一指的啊。那还有在英国的最有名的就是它的 musical 轻歌剧、喜歌剧啊，有名的剧就像纽约的百老汇一样。那它的地理位置是在伦敦的最市中心一区的地方，那个地方就叫 West End 啊 ，West End， 然后我们简称叫 West End。West End Theater 呢，它就是有很多很多的老建筑留下来的，保存的非常好的，然后有很多好的剧场，从16世纪就保存下来的，所以你去欣赏戏剧、舞蹈、音乐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很好。很古老的建筑，但是这些剧场呢都不大，不是现在像现在有一两千个座位，没有，它都是几百个人的。但是它有个特色，都是它很高，很高呢。你坐第一排当然很舒服啊，你坐第二排也有很多的 VIP 区，有很多的那个就是给保留给皇室贵族的那种区，那个角度啊、高度啊、距离啊也是很不错的。可当你坐在第三楼的时候，是不是要斜着很斜的往下看？那还有坐第四楼的时候，那就更惨了。你不是往斜的看，是往低的看。那你看几分钟可以，但可是当你看到2个钟头的时候，真的是很难受。我学生时代也有这种经验过，所以也是很难忘的啊。所以这个剧场也是它一个特色，它的艺术也是很丰富的。
但是好像他们那个时候建剧场的那个原因，我听说我去英国的时候我也有去看戏啊什么的，然后没有钱呐、啊，那会儿也是，
对，
然后买的很后面的票，
对，
然后我觉得好别扭啊，就这样好像是在悬崖往下看哈，
没有错，
对，然后后来其实我有听啊，我就有问本地人跟我说，是因为当时在建剧场的时候，他们因为要拢音的这个效果，所以把座位这样以翘的这种形式做下去，是因为剧场要拢音，因为以前他们在建剧场的时候没有这个音响设备，
对，
所以他们要把这个声音给拢到一起，所以是那样的一个建筑的方式。
对，
这是我听说的，但是
我相信你是对的，
我没有问专业人员。
对，我相信你是对的，因为那是很多剧场都是16、17世纪开始
几百年的
建的，几百年的历史，
对，
所以早期的时候没有音响设备，
对，
所以必须要考虑到这个收音的效果，
对，是的。但很漂亮哈，
我
只去了一两家，我没有去那么多，不像您哈，一年看了这个270场戏。那您把所有大小剧场在英
国大大小小的
全部都看过了，全部都去遍了。
舞蹈、音乐啊，小剧场啊，还有那个cabinet 啊， 这种还有这种很小的那种，有些剧场就100多个人，他是他专门做这个外国的艺术的，也有这样特色。那也有剧场是专门做舞蹈的，有些剧场是专门做音乐的。那这些各具特色，所以不一样的这个剧场可以呈现不一样的表演艺术，做到不一样的这个视觉啊声光的效果，然后所以就带给我们不一样的享受。
那当时您看了270多场的戏哈，后来就是这一年两百七十多场，那您在伦敦一共读了几年的书？
在伦敦读了4年的书，我2个硕士都在伦敦读的，
那就是将近3000多场的演出。
没有，我是说最高纪录270场，最高纪录啊！
有些戏是重复看了啊。
哦，对对对，比如说很多
有一遍一遍看
musical 啊，
对对对
，musical 啊，是什么 Fountain of Opera 啊，什么 Cats 啊，猫啊啊，还有早期的 Miss Saigon 西贡小姐啊，这种我们每个都看过蛮多次的，3次5次的。哎，
您会建议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去伦敦旅行的话，应该去哪个剧场，或者说哪些剧目？因为这些经典剧目到现在也一直都是在上演，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也都是这个戏剧的爱好者，或者喜欢看戏哈。您会建议他们去哪里，然后去看哪些戏？
好，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哈。那一般人可能不知道，就说也许你看猫，或者你看 Fountain Opera，反正偶尔也会在美国巡回，对不对？
对。
可是我要告诉你，伦敦的才是原汁原味的。怎么说呢？它因为它是整出剧在那边演的，他一演就是7年8年10年20年，所以他的那个硬体啊，还有他的舞台设计等等，他是不动的，所以是最完整的。那你当你在巡回的时候，你这些道具是带不走的，硬体啊，
对，
带不走的，所以你看的其实是打折扣的戏。所以如果各位有机会到伦敦的话，我真的建议你一定要去欣赏一下这伦敦的 musical
啊。邹老师说的特别对，因为我在伦敦有看《悲惨世界》，
是，
然后我之前在纽约住的时候，我有在纽约的百老汇看《悲惨世界》，确实是不一样，
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对对，但您不讲呢，我就不觉得，
而且
您讲了以后，现在对我能，我一回想还真是不一样。
所以就鼓励大家有机会去看他的 musical。那还有一个
建议非常好，
对。还有一个其实英国做得很好，就是它的博物馆，比如说大英博物馆，它有最好的典藏，全世界最好最丰富的典藏，但是呢它是免费的。
英国的所有的博物馆都是免费的，
很多博物馆，不是说所有，很多很多博物馆都是免费的。
为什么？
就是一个很有文化很有深度的国家，他觉得他应该提供这个
免费
艺术
化的学习，
艺术的艺术的这个传播啊，还有这个这种修养给他的民众，然后让大家可以去享受这种精神生活，所以他也许在这个在政府分配经费的时候，就把一部分的经费就分配给艺术了。那还有呢，我们美国有 lottery 对不对？彩券。他们有美国有英国有英国的彩券，他们把英国彩券的盈余呢，很大一部分是放在体育跟艺术上面的，所以英国的体育跟艺术都很强，而且越来越强。所以这个上一次的奥林匹亚，英国的拿的金牌也是拿很多，就是因为 Tony Blair 当时在当政的时候，他就做了这个决策，所以政府就把很多的那个彩券拿出来的。赚到的钱盈余很大一部分去拨给体育艺术，所以体育艺术那么盛行，所以一般的民众才可以享受到这样子那么丰盛的一个文化印象，对，也可以普及化，
对，明白了，
就是一个大国的一个作风，所以是让我们很佩服的，
对，很好很好。那刚才我们有提到这个theater 对不对，这剧院，然后邹老师最高纪录是达到过一年看270场，这是我认识的这么，就是我所采访过的艺术家里面，您是真的是拿头冠的，
谢谢谢谢。
学生时期这么努力的，
对，努力看戏，
对，
但好像没有努力，好像没有努力读书就是了，就勉强过关。
因为看戏也是学习，
也是学习。
对，我们上大学时候，因为我们 我们都是艺术生，艺术生
你是行家，
看戏啊，您是前辈，
客气。
嗯，左老师一直是享有盛誉的哈，在这个形象界也好，还是说在自己的个人艺术造诣方面哈，我们都是可以看到左老师一直以来的成就的。那左老师，我知道您的这个履历非常的丰富哈，您居住过的国家也给您的这个个人的生活和个人的这个艺术方面带来的造诣也很多，
很大的
深厚，很大的影响。那我知道，您曾经讲过一句话，说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您小时候的梦想，在我采访您以前，对不对？那同时您也讲说，游于艺呢，是左老师人生中最快乐的事情。我想请您解释一下游于艺这是什么意思。
OK，
听众朋友，我要解释一下游于艺哈，游是旅游的游，然后于是的于，然后艺术的艺。那左老师跟我讲游于艺是他人生最快乐的事情，我就想请教一下左老师。那我们先进一下广告，然后呢我们卖个关子，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听左老师精彩的分享，他的游于艺人生最快乐的事情。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WEEE 北美最大华人网上生鲜超市六周年回馈新老客户，来就送20元大红包，邀请好友双方再得20元，全场优惠半价起，新鲜蔬果、米面、肉蛋、海鲜、零食、饮料、面食、点心、美妆保健全都有。WEEE 方便省钱新鲜，网上轻松下单，次日送到家，最佳售后，网上无理由退款。拿起手机立刻下载 APP WEEE 注册领取20元红包。
您是您青少年子女生活中最大的影响者，他们需要您的帮助以度过现在的艰难时期。和您的孩子谈谈，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情绪，并以健康的方式应对新冠病毒 COVID-19 带来的压力和焦虑，例如去户外或者静坐冥想，并确保他们知道可以寻求帮助。在 starttalkingnow.org 上可以找到更多帮助和资源。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人在旅途节目。我们说，没有旅行过就不知道世界有多大，没有冒险过就不知道生命有多珍贵。对于每个人而言，旅行都有着不同的注解。那今天我们请来我们人在旅途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嘉宾呢，是左古兰老师。今天晚上我们有请左古兰老师来给我们诠释一下旅行对他的意义是什么。那左老师，在上一个片段里面我们讲到想请您解释一下您讲的游于艺是您人生中最快乐的事情，
是
这个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吗？
好的，游于艺其实这个游可以用两个字来做不一样的诠释。第一个游可以变成旅游的游，英文就是 travel with art， 游于艺就是你一边旅行的时候一边去欣赏艺术、看艺术、探访艺术、发掘艺术、认识艺术、爱艺术、拥抱艺术等等 whatever， 就是跟旅 travel with art 一边玩一边认识艺术。另外一个游于游呢，是游泳的游，三点水的游，就是浸淫在艺术里面。像我个人就很喜欢这个我早期学音乐嘛， 然后很对这个表演艺术戏剧都很痴迷，然后现在跳舞跳很多啊，因为我也是一个有认证的色彩顾问，所以呢为了保持我对色彩的敏锐跟专业，我就不断的在画画，
形体各方面的这个，
对，我还画画
啊、哦、画画，
所以画画也让我发现这是人生的最快乐的另外一个境界，所以我戏剧舞蹈音乐画画我都沾了一点。那我就说由于经营在这个艺术的世界里面，不管是哪一种的表演艺术，我都觉得精神生活很充足很快乐，而且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幸运的人，因为我可以跟艺术做朋友。
太棒了，谢谢左老师跟我们诠释游鱼艺是他人生最快乐的事情，我可以完全体会到左老师在旅行的这个过程中对艺术的这个痴迷和热爱，我可以完全可以体会，可以想象得到哈。那好，那我们继续请左老师跟我们分享他在英国12年的旅居然后包括他之后，好像那从英国回来之后有没有再回到英国去呢？
我 actually 我在英国毕业以后，我就碰到我的 Mr. Wright 我先生，
对，
然后就侨居在英国住了12年，
对对对
啊、
然后后来回来这边以后也经常有回去，
对对对、
那那种感受是和之前居住在那里的时候的这种感受
你讲
的又不一样了，
是，
对不对？
你侨居的时候跟你学生的时候不一样，然后我们现在离开英国又到了美国是15年的时间了，我觉得我回去现在简直就像一个观光客一样，
然后每一次回去都不一样，对不对？
每一次会不一样的季节，感受是完全
不
一
样
的。有时候我会去过圣诞节，有时候夏天的尾巴，我去追逐夏天的尾巴，还有一点夏天的阳光等等，那感觉又不一样
啊。您说起圣诞节哈，我很想请您来聊一下英国人的圣诞节，因为我在英国过过3个圣诞节，那我觉得英国的圣诞节和美国这边相比较不太一样，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方面的感受。
我讲我个人的故事啊，
对，来
跟我
分享一下，我们圣诞节也快要到了，
一算又还剩下3个月，就又要到年底
圣诞了。我希望他慢慢来，慢慢来。因为我夫家的家人都在英国，所以我们几乎每一年都一起过圣诞节的。然后我先生有一个姐姐一个妹妹，他们三个人结婚以后就变6个人，对不对？所以我们大家都还年轻的时候，就是爸爸妈妈还有我们6个人一起过圣诞节，就8个人。可慢慢慢慢每个人有家庭有孩子的时候，这个家庭
越来越多，
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就越来越热闹。因为只有大人的时候你就买大人的礼物，对不对？准备大人的礼物。但是一个 baby 慢慢诞生， baby 慢慢长大啊，3、4岁到5、6岁到10几岁 teenager， 你要买的礼物要送的礼物不一样，期待也不一样，那家里也是越来越热闹，这种感觉是很棒的。所以就是说他们的圣诞节就像我们的团聚一样，就像我们的中国新年，有家人回来团聚，那种感觉非常非常好，越热闹越好。
因为我听说在英国呢是这样，就是你家人之间送礼物是送一个主礼物，然后还有一些小礼物，
对，
去衬那个主礼物。但是在美国这边好像不太不是这样的风俗和习惯
啊。其实我不太知道美国这边是怎么风俗习惯
然后呢，我可以稍微区别一下哈。然后呢，英国人的这个圣诞节他们庆祝是庆祝第二就是24号中午的那一顿饭，
对对，
而不是晚上的那一餐，
是
午餐而不是晚餐
啊。
那美国这边呢更倾向于就是晚餐的这一顿是作为圣诞大餐来庆祝，然后呢第二天是 Boxing Day， 对于英国人来讲，对对对，对英国人来讲是 Boxing Day， 所以呢他们第二天的时候还会继续，就是说有亲朋好友的话，
没错，
好像还继续要待在一起，再继续就有点
还继续吃大餐，
对，但是这个大餐是头一天留下来的，
对，
一定要是吃头一天留下的，而不是重新做的，
对对，除了
圣诞
除了青菜以外，
对对对对对，就头一天留下来的肉啊，
就是那个、对肉对
这些，对，都是头一天，所以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然后我去过我一个英国人的朋友家，他们家的这个圣诞礼物和圣诞树一样高，因为他们家里就像您夫家是一个大家庭，他们的礼物堆到和圣诞树一样高，那我就吓坏了。
这个很例外吧？
因为他们人口太多了，他们有20多个人，
对，
24口人。然后呢，因为每一个人是送一个礼物，然后呢，如果送一个主礼物，然后3、4个小礼物， 那一个人差不多就有六个礼物，
包装就要包好久、啊、
对对对，他说他们家每年过圣诞节第二天扔出去的这个包装纸就是
好几袋
的那个大塑料袋，就是这么高的一米多的那个大塑料袋，就好几袋子扔出去。我说哇，以后我说我也找个英国人。好，我们开了个玩笑，我们现在回来正题哈，我们开个玩笑。嗯，好，那现在呢，我们也知道，就是您在那边旅居的时候哈，嗯，旅居的时候您是在一开始是在那边上学的嘛，
是
对不对？那跟我们讲一下您在那边上学的经历。
好，我先讲我自己的哈、
嗯、好，
因为读大学，然后读了这个研究所，嗯，我读的是表演艺术系，所以呢同学们都很多才多艺。几个比较印象深刻的事情，就是英国在90年初期他就很鼓励 mature student， 就是有工作经验再回来读书的人，鼓励他们再回来学校读书。那这些人就是高中毕业以后先工作，觉得自己应该再更进一步来进修，或者自己很清楚知道欠缺什么才回来读书的。那这种人呢真的是比较认真。所以我们班上呢我读大学的时候，我们班有一个女的40几岁啊，然后也有一些人将近30岁。其实我觉得这样子非常好，就是鼓励每一个人，但读书不是一切哈，也不是绝对的路，但是读书会给你知识，会给你力量，会给教给你技能。那你要选择什么样的人生的阶段来读书，都欢迎，都可以，都鼓励。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好的事啊。然后这工作过以后更有经验的时候，你更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欠缺的是什么，然后更会努力，更认真。这是在我印象中里面英国教育比较好的。另外还有一个是英国大学是3年，普遍来讲是3年，
本科也是3年吗？
对对，是3年就毕业。但是比较例外的呢，就是他有一个 sandwich course， 就是说读2年去工作1年，然后再回去把最后一年读完，就像美国一样。所以那第3年有点像实习啊，这种也有，以前很少很少，也有，现在比较普遍。那我觉得这样子也是蛮特别的啊。
那酒店管理学院都是这样，
美国现在也很普遍这个样子，对，鼓励你到国外去修一点课，
嗯，
交换学生啊，美国讲叫交换学生，
嗯
啊，这是我印象中比较不一样的。那我刚刚还讲我读研究所的时候，这个那更多是这样子，很多人都是白天上班晚上读书的，太多太多了。我记得我们班上也有一个47岁的大老板，他回来读书。然后我还记得当我拿到艺术管理硕士的时候，之后我在这个英国皇家演艺中心，就是 Royal Festival Hall London 做了很多年的这个制作的节目，外制节目的制作人。然后那个时候呢，伦敦的 Arts Council 的头，就是那个里面阶层最高的那个 head， 他那时候是我的学弟，还正在我那个系上去读书。其实这样子非常好，我觉得不管是你在人生哪一个阶段，随时都可以这个进修啊，学习啊。
我觉得年龄在西方国家的话，可能更加模糊化一些哈。
对对
对，这很好哈，挺值得。很多国家或者说是就是尤其是对年龄比较敏感的一些地区，可能会有更多的比较好的借鉴的这么一些方式哈。那我们再聊一聊伦敦的天气吧。
哦，
很想了解一下伦敦的天气。
是，其实伦敦的天气啊，其实有时候跟西雅图一样，就多变。西雅图是这几年哦，这个地球暖化，所以雨少了，然后阳光多了一点。可是早期的时候呢，我记得我老公搬来西雅图的时候，大家都调侃他 ，the feeling like a home 哈、
啊，对呀、啊，因为雾都嘛，
而且这边西雅图下雨下很多，
比应该比英国多是不是？
其实啊，这几年 这几年啊，我记得有一年我们这边已经有夏天，五月的时候已经有夏天，有很多阳光的时候，七十几度的时候，伦敦还在下好雨。
哦，是。
所以它的农作物都损坏了。就是我刚刚有讲过，就是西雅图好像就是地球暖化，所以雨水少了，可是伦敦呢雨水更多，所以比较有点点差异化。哦，可在这之前呢，其实这两个城市
差不多，
天气很像的。
嗯，
那您建议如果说听众朋友要是去英国旅游，最好是哪个季节去？因为我是蛮喜欢下雨的，可是我也不想如果挑一个这个时间没挑好的话，然后那么远过去，然后成天哩哩啦啦的这个下这个雨，
讲的一点都没错。有一次呢，我记得我们回去过圣诞节，那我们在伦敦
下大雪吧，
我们在伦敦先玩几天，我去逛逛街，因为我夫家是住在英格兰的西南啊，
叫什么？
叫做 Hastings
啊，
叫 Hastings， 一个城市叫 Hastings。
嗯，
对，那我在伦敦的时候天天下雨，而且那时候又冷，下雨下好多，不停的下，然后我就记得我的那个裤管啊，每天都是湿的。
天哪！
走到路上真的裤管都是湿的，你要去逛街嘛，一定要走路的，对。
好，那我们说到伦敦的天气，我们先进一下广告，然后继续回来天气预报。
今天 Tom 去打了 COVID 疫苗，这是因为所有年满12岁的人都有资格接种 COVID-19 疫苗。于是 Tom 帮他的姐姐找到疫苗接种的地点，他姐姐把链接发给了自己的闺蜜，闺蜜又分享了这个消息给……好吧，你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是时候让家人和朋友都知道，疫苗几乎能100%预防因 COVID 带来的住院和死亡风险。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现在即上 vaccines.gov 查询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以上资讯由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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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九周年。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回来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人在旅途节目，我是主持人闫妮，很高兴今天晚上我们请来了国际形象专家左谷兰老师来我们的直播室做我们的嘉宾。那好，刚才呢我们聊到了伦敦的天气，还聊到了伦敦的学校的教育。那刚才我突然想起来，左老师，您是刚才说的是您在那边上大学啊，包括大学的这个学制啊什么的，我其实也蛮想了解一下小孩子，那小孩的教育在伦敦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OK，这个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因为我的小孩在英国出生的，所以他读了幼稚园，读了小学一年级，读到一半然后我们就到美国来。可在幼稚园的时候，其实我印象也非常深刻，因为我们在伦敦呢就想说给他试一个很有名的这个私立学校，那私立学校要考试才可以进去的，那你为了要读小学，你必须幼稚园就要进去，你才可以直升小学。在英国是竞争非常厉害的，从小学就开始竞争，私立学校就是要考试进去的。然后我孩子四年级的时候去考私立学校，然后你会想说，哦，不是四年级，四岁，讲错，四岁去考私立学校，
那怎么考啊？
对，怎么考？要问什么？然后我们也是平常心就去了嘛，我就带去了。然后一个老师来跟我打招呼，跟孩子打招呼，然后牵着孩子手就进了另外一个教室，那家长就在外面等啊。然后，出来以后，然后老师就说：“哎呀，你的孩子啊，表现得非常好。”然后我们学校会给你通知的。然后接到后来就是孩子出来以后，我就问他说：“你们进去在里面干什么啊？”他就说：“我们玩dinosaur，玩恐龙。”然后呢，玩什么恐龙？他说：“不一样的恐龙，很多恐龙。” 不一样的名字，然后老师问我说那些恐龙叫什么名字，其实意思就是说老师跟他玩恐龙的时候就跟他讲这恐龙叫什么名字，这个叫什么名字，然后讲完以后他就问，再跟他玩完就问他，反而问他说你记不记得这恐龙叫什么名字，那个名字啊，然后其实呢恐龙的名字都是四五个音节，非常非常难。然后那时候我孩子小，男孩子嘛喜欢玩恐龙，所以他可能有一点印象，所以他考得不错。那其实老师也不是说只有看到你玩的能力跟记忆，他要看你的独立性跟思考能力啊，你可不可以就是离开妈妈跟一个陌生人相处，怎么跟陌生人相处，老师讲话你可不可以配合，然后你可不可以坐得住等等，我相信这些都是他这个考量的这个criteria 之一啊。然后收到学校一封信呢，就通知说啊，你的孩子表现得非常好，所以我们欢迎他到我们学校来就读。
我是等您把故事讲完，因为有这么一个妈妈在，怎么会考不过呢？
事实上，孩子就是喜欢，刚好也是喜欢恐龙，所以也问到。那当然，我刚才讲过，不一样的适应能力也都是很重要的。四岁的小孩有时候一离开妈妈，没看到妈妈就掉眼泪了。
所以说，很多人就是会教育孩子的父母都有这样一句话，就是说，小孩在七岁以前的家教是非常重要的。
对，
这个家教包括对孩子的这个社交的教育，对孩子的认知的教育，对孩子对求知欲望的教育，孩子独立性的教育，就家教不仅仅是教孩子要学会吃饭，学会做，学会礼貌，不是这样的。所以我是，
可是这些礼貌也是很重要的。
对对对，所以就很多家长现在就完全摒弃以前的教育的方式，七岁以前就只是把小孩让孩子去学各种学前班的一些技能，就都已经放弃这种技能的教育，而是更关注于和专注于家庭的多方位的多方面的这种教育。您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开始实施了，又成了鼻祖了。
我想这是那种天性吧，一种关爱孩子。然后而且我一直有一个观念，在学习，在游戏中学习是更重要的。
我相信听众朋友，在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也非常赞同。那好，那我们刚才插了一个小故事，很有意思哈。我们继续周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英国还有其他很多很有意思的事情。我去英国几次呢，我对英国的下午茶非常感兴趣。我想请周老师跟我们介绍一下英国的下午茶好不好？
太好了，
这也相当于去北京得吃北京烤鸭，
是一定要的，
对不对？
一定要的。
去成都得吃成都火锅，重庆火锅，成都菜，这肯定是不能漏的哈，这一道。来，您跟我们介绍一
下。下午茶呢，其实不只是一种他们的饮食，不是它的一种饮食习惯，而且是还一种饮食的文化。英国人把茶呢当做，不是只有饮料或是水分，就变成生活的一部分，对他们来讲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比如说他们吃饭的时候要喝茶，就是配茶喝。
哦，吃饭的时候要喝茶吗？
不管
是西餐的时候喝茶，那岂不是跟我们中国人
喝汤一样
像啊？
对，他们不管是吃 sandwich 或者说吃晚餐，吃肉
要有一杯
茶，吃沙拉要配茶。还有呢，对他们这个茶呢，对他们来讲是心理一个安定的作用。怎么说呢？有一个戏剧里面啊，一个电视戏剧里面，就是两个老朋友，有一个人心情不好，另外一个就安慰他。你知道他怎么安慰他吗？他看他那么难过，那么沮丧啊，他也不是说哎呀不要难过啦，不要哭啦，不要掉眼泪，想开点。他不是，他是问他说，
你要不要来杯茶？
你好聪明啊，我讲前面就知道后面了。所以这个茶对他们来讲是安定的作用。
说到这里哈，我插一小句，我在离开英国之前，第二次去英国，离开英国之前的一个友人送给我一个小礼物，然后在机场送别的时候，他给我一个小礼物，他说很高兴认识你，然后这一次呢也非常高兴，就是一些朋友离别的，他说你一定要上飞机以后再看这个礼物，说好，然后上，他说 整个旅途保证你一定是非常愉快的。我说哎呀，这什么东西？然后等到我当当上了飞机，他把那个纸箱，把那个纸袋打开一看，是一个小靠枕，
小靠枕，
是一个小很可爱的一个小靠枕，但是靠枕上面是他亲手绣的一行字。You are my cup of tea. 你是我的茶，就是说茶。我特别理解左老师，
很不一样、哦。
对，我知道左老师说的这个茶，为什么我让左老师说这个你是就是这个茶文化呢？就是因为我的这个经历，包括我在英国这个对下午茶的这个认知哈，还是比较肤浅的，因为我只是去了几次而已。那左老师是在那边十几年的旅居的这个经历，那我。去第二次就有英国有人送我一个小靠枕，然后上面是他亲手绣的，你是我的一杯茶，你是我的茶，就一定要请周老师把这个
情谊深厚、哎、
是不是？所以到现在那个女孩子我们俩她都是我的闺蜜啊。后来我给她写信，我也在那个在邮件的下方我会 PS You're my cup of tea as well 又或者什么，那她很开心很感动、
哎、我记得你那天给我写微信、嗯、你写了什么？I love you more, 对不对？
对 ，I love you more, 对呀，以后我就要改掉了。
为什么呢
？You're my cup of tea.
Oh yeah. my honor.
跟左老师做节目呢，非常的愉快哈。左老师真的是见多识广。那好，那请左老师继续。
嗯，好。那刚刚讲过，就说茶对他们来讲是很重要的哈，这是我亲眼亲身经历的，在生活里面我看到的。孩子小的时候我带他学校去做义工，然后老师大概早上十点半多不到十一点的时候，他们有一个休息时间，然后所有的老师都到办公室去了，然后校长邀请我去办公室，因为我去做义工嘛，就去办公室。你知道他们在喝茶，这是他们的点心时间，每个老师轮流一天带茶点过来，这茶点你自己去准备啊、哦，有可能是甜甜圈，有可能是面包，有可能是 scone
很好吃、啊、
对对对。然后呢就是在学校泡茶，然后吃不一样的甜点，那时候呢大家可以放松轻松一下，大概十分钟的时间，然后吃一点点心，这样有更好的精力啊，更好的这个心情再去把下面的课教完。所以这个茶对他们来讲是很重要，用茶来做一个联谊。
我觉得茶也好像是他们社交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具，好像是，
是
对不
对？
对，
嗯。然后我的先生的办公室呢，他们还有一个不一样的文化，他们同事里面呢，比如说五个人一组或四个人一组，今天我们轮流泡茶， A 就礼拜一一天泡茶泡四次，有时候还五次，然后 B 就礼拜二， C 就礼拜三，就是他们自己形成的默契，也是，所以这里是他们的茶文化，可见茶在他们生活里面有多重要。
对，那他们喝的茶都是那种带泡茶，对不对？红茶
是，
对 breakfast tea English breakfast
对还有 Earl Grey tea 啊 Lady Grey 啊、这种红茶是最普遍的，因为在办公室用茶包比较普遍，那如果在家里喝茶的时候会用茶叶，那器皿就比较多一点，比较复杂
一点，要加
一
点奶，对不对？
对对，他们是大部分人都是喝奶茶啊，纯的红茶比较不多，英国人喝奶茶比较多，但他们非常讲究这个泡茶的方法，最重要呢，他们一定要是要沸腾的水来泡茶。他们觉得这样子的才可以泡出好茶，那茶的味道才可以泡出来才香。
那您现在是喝茶多还是喝咖啡多？
我告诉你，
左老师遇到了 Mr. Right 之后
我告诉你
一天要喝多少杯茶，请问您家
Actually 我是不喝茶也不喝咖啡的
哦、oh,
我都喝
白开水，为了养
生我喝白开水、但我不是说我拒绝喝茶或咖啡，我平常还是喝水喝最多，
因为对皮肤好哈，
比较健康，
国际性的专家
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哇，好，那我们前面说了很多有意思的事情，艺术剧院，然后天气，那么想接下来呢 是我们这期的节目时间因为不太多了，我们想请周老师跟我们一些去英国旅游的一些 tips， 然后听看看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哪些朋友是快要去英国的，然后周老师来给我们建议一下好吗？
嗯，好的。我两年前九月的时候回去度了一个小假，然后回去的时候觉得自己好像已经是观光客了，但是毕竟我还有一点经验哈，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哈，就说如果你坐 Eurostar 到欧洲哪一个国家的话哈，你定中午的时间跟下午的时间哈，你坐 First Class 有很大的折扣，而且那时候人不多
啊，中午和下午的
中午和下午的时间有坐 First Class 啊，然后很舒服，还有一个餐啊，然后这个速度很快又很稳定，那有一小段的 view 又很好，所以我很鼓励大家，如果你要从英国到欧洲内陆的话 ，Eurostar 是一个很好的工具，
就是、
而且不贵。哎、
嗯，
欧洲之星，对、嗯，欧洲之星。那另外一个呢？如果你要去看我刚刚讲的，不管是戏剧舞蹈、音乐还是 musical， 去欣赏这个剧场的表演的话，你在大月的时候，比如说六七八。五六七八是要预先订票的，通常是在网上订票，那个预订的票非常非常贵，那黄牛已经不知道加了多少成了，可是没得选择，大月就是这样子。但是如果你在小月的时候跳过五六七八，那九月上旬，你如果到伦敦以后，我建议大家可以亲自到剧场去买票，就是伦敦一区，反正你要去观光，你就做好旅社群，你要看什么戏，在什么剧场什么地点，然后到那边你可以就是到剧场亲自买票，你就买原价，而且你还可以挑坐什么位置，然后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经济的一个做法，你甚至可以省一倍的票价的差价、
哦，差那么多，
对对，
嗯，非常，
对，这是建议给大家怎么样一个对经济旅游也很享受的方法。
那您觉得英国是什么季节去最好呢？
当然是有阳光的时候，日长最长的时候，
七八月份，
六七八月是最好的。不过那时候都很贵，机票贵，旅馆贵，什么都贵。
对 对
我记得那时候有一年我们夏天，在伦敦的时候，$1000都订不到伦敦一区的旅馆，都订不到。
一千美金
都订不到，一个晚上都订
不到
。对对，因为我们那时候也是。临时才定的，所以没有提早计划啊。所以如果您要去伦敦旅游的话，建议您提早订旅馆。
好，谢谢周老师今天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他旅居英国12年的经历，包括后来虽然回到美国，然后又回到英国之后不一样的心情和心得哈。那再次感谢周老师。我们国际认证的形象设计专家，全球82位形象专家之一的左谷兰老师，今天呢，很荣幸的被我邀请到了西雅图中文电台《人在旅途》的节目。那现在呢，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到了，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收听，谢谢您，晚安，
晚安。